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直接拒绝美国的最后通牒，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对伊朗北部路线以外的所有通道关闭。根据塔斯尼姆的知情人士透露，有关海峡的任何决定都完全由伊朗和阿曼做出。随着美国24钟头的最后通牒进入最后时刻，伊朗发誓要复仇。最高主管人杰塔巴宣布肯定必须进行复仇。伊朗哈姆沙克里布刊登了一份暗杀名单，列出了该部指责在哈梅内伊遭暗杀事件幕后的人士，标题是复仇势在必行。该部引述穆杰塔巴的话，称这些犯罪对安详离世的期盼将随他们一同带进坟墓。名单上面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有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外交部长萨阿尔，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针对伊朗威胁，今日川普总统发文话，1000枚导弹被锁定并且装弹，瞄准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伊朗政府根据他们全球很多角落宣布的暗杀或者是企图暗杀美利坚合众国现任总统的威胁采取行动，这样在本案中，川普说，我的命令已经下达了，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就水，愿意并且绝对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在延长期间彻底摧毁伊朗的所有地区。若这类言论属实，将会标志着局势出现极为严重的升级。任何针对美国总统的暗杀企图都可能会引发严厉的回应，但是大肆威胁要造成大规模破坏，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增加区域冲突扩大的风险。外交调停和缓和局势仍然至关重要。此外，在伊朗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袭击之后，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理处制裁了一名伊朗金融调解人，他被指控将大规模贪污和将公共资金转移到海外。欧法克还针对伊朗交易所每年为受制裁的伊朗银行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货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了当地说，伊朗的每一次袭击都由伊朗的账户支付。金融战争从未停止过。有评论认为，对伊朗的新制裁意味着美国明显退出的谅解备忘录。停火和备忘录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据中东之眼引述消息表示，美国正推动重启一条连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输油管道，令伊拉克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协议预计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个星期去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期间宣布。这一条输油管道全长大约800公里，已经停了几十年，而且严重受损。当局说，管道可能需要整体重建，工程预计要2至3年时间，而且已经招募了一批美国公司参与项目。这条管道最初在1952年建成，后来因为两伊战争和美军打击伊拉克而受到严重破坏。随着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地重启管道的需求变得非常紧迫。另外，根据 CNN 报道说，阿曼已经起草的一项提案，计划透过两条分别由不同方管控的航道，去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两条航道都会保持开放。穿过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将会维持战前条件下的自由航行，而穿过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就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而且不会征收通行费。
12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凌晨宣布，即日起全面彻底封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另行通知，并且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干预这个地区事务为止。 声明强调，任何船只都不可以经过海峡入面的航道。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数个钟头前有多艘船试图沿住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仲无视的修正航向的警告。其中一艘船仲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伊朗方面之后开火警告，迫使那艘船同附近多艘船只停止航行。事件导致了一名平民船员失踪，货轮因为起火和轮机的严重损毁已经没办法再行驶。革命卫队警告，如果美国以这件事为借口进一步攻击伊朗，美军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基地都会成为打击目标，相关后果会由美国和容许美军驻扎的国家负责。在伊朗宣布封锁海峡之后不够一个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11号晚7点15分在伊朗革命卫队袭击紧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挂住塞浦路斯旗的货轮 TFS Galaxy 之后，美军展开了今个星期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今次行动的目的就是持续削弱伊朗攻击民用船员和商船的能力，并且要伊朗为破坏海峡自由航行付出代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文表示，伊朗做了一个很差的选择，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根据霍尔木兹通讯报道，11号美军对伊朗南部的石里克、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科纳拉克、贾斯克、克巴哈尔和阿萨卢耶发动空袭。阿萨卢耶是伊朗最大的天然气加工中心，亦都是南帕尔斯气田的枢纽。同时，伊朗外交部长据报正携带阿曼提出的新方案返回伊朗。这个方案建议设立两条分开管理的航道，南部航道保持开放，进入北部航道的船只就要获得伊朗批准。不过美方表示，阿曼提出的全面开放海峡方案已经被拒绝，相关谈判陷入僵局。11号川普表示，一名泄密者向假新闻媒体泄露了美方搜寻一名美国飞行员的情报，这些行为等同协助和教唆伊朗，应该要坐监。他们这样做之后，突然之间整个伊朗都知道有个飞行员当时身处某个地方，还要求追究泄密者责任。川普要出手了，他已经指示 FBI 局长亲自介入，全力调查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记者，因为报道川普总统由于安全原因在土耳其迫不得已改用旧式空军一号而被传唤，纽约时报声称川普政府对纽时出手了。在星期五，联邦特工上门向多名纽约时报记者传达传票。记者包括朱利安、伊巴恩斯、埃里克、利普顿、泰勒、佩奇、埃里克、斯密特，他们下个礼拜需赴曼哈顿联邦大陪审团，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作证。全票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人选纽约南区检察官杰伊克莱顿签发。新的空军一号是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最近才投入使用。纽约时报报道称，因为安全隐患，尤其在美伊紧张局势下，川普总统在土耳其时按特勤局建议用旧空军一号离开，以应付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安全隐患，改成旧飞机。这个被川普政府视为是媒体泄露敏感国家安全资讯，拿总统专机安全来做文章，因此启动调查并且传唤记者。传票在星期五送达，记者需要在下周星期三出庭作证。卫报、CBS 等多家媒体亦都跟进报道。纽时公开话，这个是川普政府对媒体的非同寻常的升级施压。但是有评论认为，现在纽约时报终于要为可能的胡说八道而付出代价。国家安全不是媒体政治攻击的玩具。川普政府这一波反击好硬，事实会讲话。纽约时报曾经失实报道神韵艺术团及相关法轮功团体被神韵及法轮功团体指控，指控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失实，属于偏见，甚至是中共影响下的攻击，这个本身已经涉嫌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和宗教歧视。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巡演中获得了世界各地精英人士的一致好评，称之为是世界第一秀，展现了被中共毁坏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一直派特务在世界各地制造恐吓事件，而纽约时报正顺应了中共的意愿，从媒体的角度抹黑法轮功，例如演员受灼伤不被治疗，排练时虐待演员等等。 而神韵演员表示，神韵艺术团有专门的医师为神韵演员疗伤。事实上，在任何团体中，舞蹈演员都要经过艰苦的训练，受伤亦都是常事。将这个来讲是等于否定了所有舞蹈行业的训练。大纪元特稿指出，在法轮功遭到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下，纽时的记者拿着放大镜寻找被迫害者的问题，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误导性的报道，其动机十分可疑。法轮功是在美国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以真善忍为原则，赋予五套动作缓慢的功法，提升修炼者的心灵，改善修炼者的健康。大纪元发表特稿指出，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宗教题材的画作和雕塑、唱诗班的赞美诗、到佛教中歌颂三宝的梵拜，还有石窟造像，宗教艺术绵延上千年。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神韵艺术团，不必大惊小怪，即使外人不理解，亦都无权指手画脚。纽约时报是百年大报，一度信誉卓越，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如果没人再相信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间媒体将会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值得纽约时报的高层和发行人三思。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十一号是古巴711大规模抗议五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他再次要求古巴共产党政权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表示川普总统和他都希望古巴人民拥有更好的生活。卢比奥指出，五年前成千上万古巴人走上街头要求自由和改变，就被当局镇压，大批示威者被捕，至今仍然有人因为争取基本权利身陷囹圄。他批评古巴在数十年镇压和治理失误下，经济持续恶化，民众长期承受停电、缺粮和物资短缺。就在声明发表当日，古巴官方证实今个星期已经第二次出现全国性停电。卢比奥警告，古巴领导层如果继续拒绝政治和经济改革，恐怕真的会太迟了。11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指出，我经常在演讲以及其他场合中讲，美国永远都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事实证明我100%啱晒。那些蠢主党人跳过了社会主义，直接一条路滑去共产主义，美国永远都不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同时，中国大陆亦都传出有网民因反共言论被捕的消息。北京网红张内涵，本名张鹏的家属披露，7月1号晚，多名公安闯入他位于清华大学校内的住处，将他上手扣带走，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多日。当日正值中共建党105周年，张鹏先后在 X 平台和微博发文，话以畜生能活105岁等文字讽刺中共，随即被小粉红和多个所谓爱国大 V 围攻，还被人集中举报去北京警方的账号。他的微博当日下午被封了，但是他之后继续在 X 发文说，我就在北京原地反共啊，嬲咩？来捉我啊。在数个钟头之后，他在住处被公安带走了。张鹏长期在油管发表讽刺中共当局的时政脱口秀，他有大约50,000名粉丝。消息传出之后，不少网民都赞他是勇者。
7月10号，湖北安陆一中因为暑假放假时间由20日缩短到5日，引发高一学生抗议，拉横额罢课起义。学生拉住反极权、倡平等、还我暑假20日的横额大嗌放假，引得教学楼上面的老师和领导都停低睇。现场一片学生欢呼拍手，大嗌放假的表达支持和声援。现场短片显示，学生聚集一起高举写住长假抗试卷，大嗌放长假，一路行过学校走廊。短片见到校方正同举牌抗议的学生对话，老师试图以批假的方式叫维护正当休假权益的学生办手续，仲话而家就帮你批假，即刻可以走。一名中学生公开质疑，话校方只是想敷衍了事，唔想解决问题。学生发问，点解每年都有人造反？你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咩，老师？但是更多学生就反问老师，冇资格代表学校处理呢个问题，要求学校高层直接出嚟回应。 有网友说，学校不断为学生的反抗意识提供子弹，就怕学生不反抗，当反抗有效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反抗。亦有网友说，现在他们敢不听老师话，他将来出到社会是不是就敢不听我们党话了？这是一宗典型的地方性议题，特定学生自发的维权事件。有分析指出，这个不是即时威胁中共政权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但它是一场很典型的微型政治演习。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班学生正在学习一件中共最不想的人学习的事，就是当权力不讲道理的时候，别人可以站在一起迫使权力回答。
大家知道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他的拿手好戏。你看看最近中共在台海的动作越来越频繁，包括对太平洋方向的飞弹试射，以及持续透过海警、公务船等等这些这样的方式在台海周围呢进行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他最大的目的呢反而不是正式开展，却是在慢慢改变国际社会对现状的认知。
是啊，今日巡一次，听日巡两次，巡下巡下就被全世界习惯了，好像他自己屋企的地盘一样。
现在好了，出大事了。北京这两天呢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在台北上演了。十五国一大群重量级的人物直接混集台湾。
十五国这个场面中南海呢，看怕手机都拎唔稳啊。
冇错啦，7月8号台北君悦饭店举行咗一场国际论坛，嚟自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捷克、新西兰、乌克兰等15个国家嘅国会议员、官员以及专家，讨论嘅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因应中共喺台海日益升高嘅灰色地带威胁。讲白了呢，就是专治中共恶意挑衅。
这个就是北京最不想见到的画面，等同于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一条跨越全球的反共包围网已经在台湾交汇了。以前中共最喜欢用一句恐吓的话，边个支持台湾就后果自负了，现在演变成为15国都站在台湾这一边。
有人可能觉得，冇咩大惊小怪啊，就一个论坛咋嘛，又唔系军事同盟。冇错啦，关键就在于佢哋喺度傾乜嘢呢。你知道论坛嘅主题系2026 TIOF， 以海洋韧性为主题，聚焦印太安全、海巡執法、海洋永续以及前瞻科技四大议题，而且呢系特别针对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升高对台湾的灰色袭扰，营造其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企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海委会表示，论坛将正面迎击中国编造的错误叙事，讨论灰色地带战术、军事压力、海底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经济胁迫和海上封锁情景等等挑战。
讲到明了，这个是全面针对中共的一次专题会议，就是如果中共哪一日真的开始搞封锁、认知战、网络攻击、海警骚扰，甚至设香肠式的灰色行动，民主国家要怎样一起应对呢？而不是各自为战。
是啊，更令北京坐不住的就是这次论坛由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主办或参与推动的重要活动。
IPAC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了，它本来就是国际上面关注中国议题的重要跨国议员联盟。
是啊，执行长佩伦德就在会上表示，目前国际社会的吓阻措施还不够的，希望各国能够针对哪一些行动会触发国际共同回应，建立更清楚的共识。
翻译成白话就是，北京你不要日日在试探我底线了，大家最好先将底线画清楚。
英国前安全事务大臣图根哈特的发言很直接了，他形容中共现在就好像校园霸凌，今日哈下台湾，听日施压日本， 后日去找菲律宾的麻烦。
而最可怕的呢，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抱住反正都不是我的个心态，最后可能每个人都走不掉。巴陵最怕全班一起站起身，一个人反抗叫嚣，一班人站起来，这样就叫规矩了。
所以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论坛上提出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哪些行动正在侵蚀现状呢？灰色地带的黄线在哪里呢？真正不能够跨越的红线又在哪里？更重要的就是各国能不能够建立共同的辨识、共同预警以及共同协调回应。
是的，开会落到实处，管处长做得好好睇，台湾主动出击，拉住全球15个核心盟友一起应对。这个也代表着台湾不再只是等人家来帮手，而是主动一起讨论规则，讨论哪里是红线，哪里是黄线。
没错了，这个是北京最怕的。15个国家一起讨论同一张作战地图，同一套应变思维，被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台海的和平不只是台湾的事，而是整个印太甚至全球共同的安全利益。
所以这次论坛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大家拍完照片就散会了，而是讨论实质性的问题，中共到底哪些行为呢是算是灰色地带挑衅，哪些呢是已经踩到底线，如果真的出现危机，各国呢怎样更快地协调回应呢？
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更是隔空力挺，他强调我们绝对不能够给中共在建立另一套国际秩序这件事上站稳脚跟。美国的这一发声呢，等于是跟台湾打了一剂最强力的强心针了。
中共想着想在台海隻手遮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是15个国家都不会同意的，全世界民主阵营更加不会同意。
不过呢，有人可能会说15个国家开个会，等一散会各自回家，围着自己的炉灶过日子，人走茶凉，边个仲理台湾呢？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咁就太睇小台湾人嘅智慧啦。嗰个系饮杯茶食个饭完咗就走嘅事咩？呢次为期两日嘅论坛，讨论嘅全部都系应对中共嘅事，主轴嘅就系四个字：海洋韧性。我哋嘅节目开头亦提到噶，
海洋韧性。讲白一啲啦，就系教台湾喺面对中共嘅海上封锁同埋挑衅嘅时候，唔单止点样可以生存落嚟，反而咧还可以点样做到有效嘅反击。
冇错啦，呢次论坛总共聚焦四大核心，第一个咧就系印太安全与海巡执法，15国嘅海巡官员呢次秘密交流。就是要建立一套联合执法机制，以后中共的海警船再上来搞事呢，面对的就不只是台湾的海巡署了，国际海巡力量的联合反制随时都在路上啊。
以前只有台湾一双眼睇，现在呢成好几双眼一起睇住，等于中共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录记录低，好像一个贼偷偷摸摸地想偷嘢，其实呢大家就将佢盯到实一实。
第二个就是海底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大家都知道啦，台湾的通讯是全靠海底江南。中共呢几年一直喺度研究，一直喺度演练点样切断台湾的江南。呢次论坛，欧美顶尖智库直接将最先进的防护同埋修复技术都带咗去台北。
等于中共呢想再孤立台湾呢，呢一条路已经被封死咗啦。
第三个呢就是海底永续和复合型灾害监测。面对气候变迁和极端海上灾害，论坛聚焦了小岛聚国家的气候挑战，打造整合式的海洋灾害监测系统，提升台湾和盟友应对极端环境和海上危机的防卫韧性。
真正的韧性不只是打仗，而是灾害来了，系统呢还能够正常运作。
第四个亦是最劲爆的，就是前瞻科技和太空科技的整合应用。
无人机海防线？
是啊，如果中共想要发动海上封锁，他面对的将不再是传统的军舰对决， 而是台湾和国际盟友联手打造的全方位战略雷达和无人机海防线。
等于中共的军舰只要一出港，外空的卫星、水下边的无人潜航器、海面上边的无人艇会24小时立即进行无死角锁定。
是啊，这个就是科技带给台湾的底气了。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次论坛真正讨论的不只是今日，而是未来十年从法律、科技、安全到国际合作，慢慢建立一套坚不可摧的民主开放、印太封锁。
台湾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曾经台湾在国际上面被孤立、被排挤，每一次面对中共的民工武客，只能够咬紧牙关地撑下去。但是今日啊，有15个国家的政要齐聚一堂来到台北，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呢从不孤单。
台湾不忍了，世界不忍了，正如管碧玲主委所讲的，台海的稳定是全球的共同利益，全球有超过一半的货运轮船要经过台湾海峡，全球最顶尖的半导体晶片有90%在台湾生产，台湾一旦有事，全球经济立即倒退几十年。
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群国际盟友今天来到帮台湾划红线，不单止是为了保护台湾，更是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全球的自由和繁荣。
我们看看北京的反应，说什么请勿过度解读，不要对台湾政局说三道四，又是老调重弹，停止干扰中国内政啊，啲乜嘢啊咁。
但是再点样谴责中共编造出嚟嘅嗰套错误嘅海洋叙事，咩台海系内海嘅方言，喺十五国联军嘅强大气场之下，已经彻底咁样瓦解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各位看一看你屋企大门口有没有安装到监视器，如果有的话，俄军黑客可能正透过它拿住你。这个不是讲笑的，我们稍后会为你揭秘。在这之前，先看看两场截然不同的毁灭倒数。第一场是在中东，川普已经将手按住发射掣上面，1000枚导弹已经装填好，双航母已经逼到去伊朗门口。第二场是在北京，一个离中南海最近的油管主，即是 YouTuber 对着中共讲了一句，你捉我啊。两件看落好像无关的事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讽刺的真相。那目前呢，中东正式进入了最后的倒数阶段。美国比德克兰的最后期限就是今日，即是星期六。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布了在任内火药味最重的一条贴文。这个是接到涉及个人安危的情报之后，川普对伊朗的回应，他直接摊牌，1000枚导弹已经装填完毕，瞄准伊斯兰国，命令已经落了，只要伊朗政府敢对美国现任总统，即是我本人喐手，美军准备了一年之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这个不是在网上口水战啊。配合川普这番说话的是美军前所未有的重兵压境。美军现在和伊朗的距离是几多呢？近到连雷达都不用怎用了。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部署号航母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之下，杀了个回马枪，重新进入了亚曼湾。现在距离伊朗海岸只有区区的170公里。这个是历史纪录上美军航母距离伊朗最近的一次，等于是主动将部署号开入了伊朗岸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就在几个钟头之前，林肯号航母亦都已经就位，双航母在同一个敏感海域重叠。 军事专家的评估好一致，美国是为了重新全面封锁伊朗做最后的阵营展开，把刀已经架了在颈上面了。伊朗人瞬间表演了一场川剧变脸，根据美国官员向 CBS 爆料，德克兰主动找上门，对川普身边的顾问说，我们搞错了，我们错了，等我们继续谈下去吧。德克兰方面将之前攻击商船的责任推了给内部试图破坏谈判的流民派系。美国人不信这些鬼话，华盛顿明确表示，最迟星期六伊朗必须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不准再收过路费。美国不要私下保证，要伊朗在全世界面前认错，还要立字据。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仍然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克特。阿曼一直是美伊之间的秘密通道。伊朗今次跪不跪低，答案随时揭晓。但是呢，与此同时 ,X 账号巴纳拉斯透露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秘密访问了古头山区域，疑似那里有地下核设施，伊朗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进行核试。分析人士认为，不出动地面部队是没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但是地面作战可能会变成噩梦。美伊在红线两端互相试探。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北京嘅另一条红线。呢场倒数计时只系剩翻五个钟头。好多人可能听过北京独立导演张鹏，佢嘅艺名叫做张内涵。呢、这个名咧本身就系对中共嘅嘲讽，取自鲁迅嘅《呐喊》。但系张内涵将口字部首拎走咗，意思系将唔开口嘅呐喊。张内涵喺 YouTube 上边用栋笃笑倾时事，佢喺流亡海外，就住喺北京清华大学嘅校园入边。佢成日开玩笑话自己系全网距离中南海最近嘅 YouTuber， 观众成日劝佢要小心，佢话我冇犯法，唔会因为做 YouTuber 而被捕。但系呢，佢系低估咗中共啦。7月1号张内涵喺 X 平台上面发咗一句，我就喺北京原地反共，激唔激气嚟捉我啊。唔够五个钟头之后，当晚11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嘅警察冲入嚟将佢戴上手铐带走。目前他被关押的海淀区看守所，罪名是中共最喜欢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1月9号山西一个网民只是在豆瓣上面发了一句张导被带走的，账号就即刻被封杀。外界分析，真正招揽大祸的仲未是那句来捉我啊，而是张内涵的中共105岁生日那日，他小粉红在大本营微博上面发了一句畜生可以活到105岁，那就不是畜生了。这句他直接将小粉红的玻璃心炸到变了粉末，很多人疯狂地给北京公安局进行举报。张内涵早年就讲过一个栋笃笑的段子，非常之经典。他说89那年发生了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在春夏之交。台下的观众吓到鸦雀无声。他话风一转，话那个就是郑南榕事件。事后呢，审查部门的人走去警告他，话大家都以为你要讲那样东西。张内涵扮傻问，哪样东西啊？审查员支支吾吾话，我都不知道，总之不要提那年。这个就是极权社会的荒谬，连负责审查的人都吓到讲不出那条红线到底是什么。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川普带着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面对流民政权，仍然是尽量讲道理。而最流民的政权中共竟然连包容一个平民的度量都没有，连夜出动国家机器只是为了令他收声。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一个连栋笃笑都容不下的政权真是可以应付未来的国际危机吗？中共到底怕张内涵什么呢？中共靠监控维持政权，他的大佬俄罗斯将监控视角伸入了北约。他跟着下来这条最新的情报会说，你知你家企大门口啊，可能已经悄悄地被俄罗斯接管的。
因为伊朗这些暗杀威胁报道不断，所以川普总统在星期五昨晚深夜发出了一个严正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暗杀他的话，目前1000枚导弹已经全部上膛，随时准备好，还会即刻发射几千枚导弹，只要命令正式下达，美军已经全面做好准备的，并且有能力有信心在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面彻底摧毁伊朗境内所有的地区。我们看到这个是川普面临伊朗暗杀威胁的一个最新表态，但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11号突然发表一个所谓手写的相关声明，就是为他父亲遇刺身亡进行复仇的计划一定会实施。这份声明当中显示，伊朗会继续坚持为已经死了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 坚持行佢嘅路，唔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嘅政策方向。而且对美国追究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目标亦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改变，这个是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另外在今天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表示，伊朗没有要求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允许调停方卡塔尔官员可以到访伊朗进行会谈，讨论目前美伊的这个停火现状。而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今日已经正式抵达了阿曼。同阿曼方面就目前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正式展开高级别会谈。我们看到有最新的消息显示，今次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的会谈聚集了包括伊朗、卡塔尔甚至可能是巴基斯坦的官员亦都会去那里。然后大家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框架展开磋商。有媒体谈到今次阿曼官员是希望建立一个新框架，就是开放中间的航道。大家知道这个昨晚其实解释的时候提到，现在有三条航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就是南边，伊朗认为是他自己的南边航道，再有就是阿曼航道是向北边的那个中间航道，被认为是国际水域。所以呢现在是要即是今次讨论就是讨论中间航道的开放问题，亦都是一个战前专门进出这个港口用了隔离开这条航线供这些商船自由航行的航道。所以不知道稍后会不会弹出个什么成果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根据最新的 Axios 的报道显示，有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现在各方讨论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航道全面开放并且自由通行，想发表一份潜在声明的可能性。那我另外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官员现在亦都参加紧今次会谈，可以睇到是多边都参与紧。那个另外 ,Axios 在昨日10号报道话，美国方面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牒，我们都谈到过，就是要求伊朗在星期六前要公开选择就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袭击商船事件道歉，并且呢要宣布，明确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咁嗰一位美国官员仲透露话呢，伊朗呢啲同美国沟通之后就承认咗话，最近发生对商船嘅袭击事件系一项错误。咁个白宫方面呢就已经明确提出咗啦，伊朗政权必须要公开承认呢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川普总统已经将佢认定系破坏核协议嘅呢个关键原因啦。另外我哋睇到今日朝早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嘅消息透露，伊朗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发表公开声明，即是宣布允许商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名官员亦都表示，如果伊朗不发表这类声明或者是采取相应的行动话，后果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那个亦都是暗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而且规模更大的打击行动。而据了解呢，我们看到美国亦都派遣了一个高阶谈判小组，今日可能会在阿曼同阿曼官员进行会面。预计美国方面出席的人员大约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富什纳等等都会到场。而根据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击其实是凸显了现在伊朗政治体制内部存在的一个分裂。如果强硬派现在占了上风的话，我们手头上还有很多选择，但我们仍然有一定信心，认为伊朗体制内的理性人士能够约束到这些强硬派。但他说最后是怎样我都讲不埋，目前还是无法做出预测。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已经说他给美国听，说这次攻击船只是企图破坏协议的失控派系所发起的。川普政府亦都公开表示，这些船只被锁定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其中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早在这份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阿曼和其他波斯湾国家一早已经和美国展开合作了，即是开通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通道。这种情况的发展令到伊朗感到非常之怒火，但是伊朗完全是并没有预料到船舶通行恢复得这么快。同时呢亦都完全都冇睇到会有咁大量嘅石油天然气就能够好快咁通过南侧阿曼航道流出。所以呢个伊朗方面呢亦都因此非常后悔反悔㗎啦。咁过我哋睇到有一名官员表示，而家川普总统已经俾咗美方谈判人员达成协议嘅空间同时间，但係时间并唔多。而对于伊朗方面所掌握攞到嘅浓缩核材料油嚟讲，川普係希望将佢挖出嚟㗎。但是伊朗如果拒绝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样行事的话， 那个美国仲有其他选项，包括等佢继续埋喺地底。另外根据最新消息，我哋睇到伊朗官媒报道话，伊朗德克兰省东部多个地区喺今日11号嘅凌晨时分传出咗好几声剧烈嘅爆炸声。最后嚟经过伊朗官方相关人士嘅核实，证实呢次爆炸其实系因为佢哋正喺度进行销毁战场入面留低仲未引爆嘅炸弹工程而引发嘅。同相关嘅乜嘢任何安全事故威胁都冇关系。
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东天上嘅导弹，但系以色列真正嘅危机可能系嚟自脚底。99年前嘅今日，即系1927年7月11号下午3点几，死海北面爆发咗 6.2 级地震。当时耶路撒冷、杰里科、纳布洛斯呢啲千年古城好似积木咁成片垮掉，近500人罹难。这个是这一片土地上最近一次毁灭级别的巨震。但是现在呢，一位在沙漠住了超过40年研究建筑工程的以色列教授出了警告，下一场大地震一定会发生，而且已经迟了20年了。这位教授是危言耸听还是见到什么可怕的数据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位学者呢是本古里安大学的建筑工程教授梅尔。他同三立新闻讲，以色列啱啱好坐喺死海裂谷上面，系非洲板块同阿拉伯板块互相推挤嘅交界地带。历史数据好清楚，由公元前31年、1837年，再到1927年，呢条裂谷平均每80年就要翻新一次。按呢个周期嚟计呢，呢个危机晨早应该爆发咗。梅尔断定呢样嘢最终一定会发生，而且能量谷得越耐，清算嘅时候就会越恐怖。但是真正令教授担心的不单止是地震本身，还有现在的城市和1927年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1927年的屋多数是一层两层的石头矮屋，但现在周围都是摩天大楼。梅尔教授提出了一个质疑，现在各国将天际线当成国力来炫耀，他请问真正出事的时候，你怎样将一个大肚婆由30楼整下来，怎样将一个坐轮椅的朋友由25楼平安撤离，火灾强震发生的时候电梯是绝对禁区。梅尔反问，如果大停电那阵怎算，如果地震和导弹一起这又怎算。他认为现代城市过度依赖垂直建筑，真正危机来到的时候，弱势社群很难避难。听到这里，各位观众会不会联想到台湾呢？台湾同样是坐在地震带上面，同样的高楼是越起越密，越起越高。2023年土耳其强震，全世界都在这里检讨建筑法规。我们的旧屋高楼都准备好未？梅尔教授说，以色列日日面对导弹、强敌，危机应变能力令全世界都佩服。但是以色列人擅长的是解决眼前迫切的问题，对于长期的风险、还未发生的危机，能不能够充分应变，这个是令梅尔教授最担心的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之后，我们见到在10号古巴国家电网再次出现瘫痪，这个也是古巴这一周内已经第二次发生全国性大停电。古巴能源部长叫尼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我们正努力恢复国家电力系统。在一个复杂的局面，在我们日常面对的所有困难之中，在星期五寻日这个电网瘫痪之前，古巴6号亦已经发生了全国性停电，导致这个岛上大约1000万居民断电。而当局直到7号晚上先陆续恢复了部分电力供应，但是包括好像圣地亚哥的古巴大范围地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所以这种长期电力中断亦都在加剧古巴社会的紧张局势。在6号全国这个停电之后，夏湾那等部分地区亦都出现了烤窝抗议活动。我们见到有经济师和能源分析师表示说，这个多年的投资不足还有结构性缺陷，导致古巴电网日益脆弱。这种间歇性停电、燃料短缺还有电网反复故障，现在已经变成古巴国家的一种常态。所以外界亦都怀疑话呢，如果冇呢种大规模投资同埋更加稳定嘅燃料供应，古巴电力服务系咪先至可以恢复正常。
而就喺嗰下一个消息之前，我想先喺度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喺屋企门口有冇安装嗰种联网嘅门铃摄影机呢？出咗门嘅时候随时可以用手机睇下门口，真系非常之方便。 但是荷兰情报单位刚刚公布了一项调查，说欧洲成千上万这一类民用镜头已经变了俄罗斯军方的眼线。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些镜头，他跟踪北约武器是怎样一步步运去乌克兰的，这个是荷兰国家情报总局和军事情报局联手调查出来的结论。昨日刚刚被英国每日电讯报曝光，荷兰将这件事定性为一场系统性的大规模行动。不过比起规模，更可怕的是这场行动出现的时机。这一点我们迟些再讲，先讲下这个行动本身。俄罗斯专门吓人的那些刚刚好对着军事运输路线的门铃镜头，将北约军援车队运紧什么武器、行边条路、几点经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俄罗斯黑客的手法讲出来可能会令你大跌眼镜，他们根本没有用什么黑科技。调查发现很多屋主还是用出厂设定密码，例如四个零、一二三四五六等等，监控系统亦都从来不更新。俄罗斯人随便在市面上找个扫描软件，就好像看着万能匙那可以长直入。情报单位说，对莫斯科来讲，这样做比发射军事卫星便宜得多，而且地面视觉影到的细节用卫星根本就看不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绝大多数屋主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门口已经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接管。这条新闻真正可怕之处是在于背后藏住普京的一盘大棋。我们先看下去年美英等多国情报机构联合发出警告，点名俄罗斯总参情报局旗下的26165部队。这支部队在江湖上有个更响亮的代号叫奇幻熊。奇幻熊为了追踪西方物资，入侵了一万几个监视器，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境内和波兰、罗马尼亚这些边境国家。在俄罗斯被西方情报圈公开通报一年之后，他们不但没有收手，监控网还一路向西延伸，深入到荷兰这类西欧腹地。这点说明这项行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动作，而是普京顶住压力都要推进的核心任务。普京想要一份北约通往乌克兰的物流地图，到底是想要来做什么呢？这个礼拜北约东翼拉响了战争警报，美国多次警告俄罗斯正策划对波兰发动武装挑衅，时间可能就在这几个月内，目的是极限施压，逼西方停止援助乌克兰。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亦都公开表示，说手上握有可靠的情报，俄罗斯正在策划攻击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亦都证实，全国正为极端安全情况做准备。
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中共嘅七一音乐会上，点解黑衣保镖比上位仲要多？七月三号啱啱晋升嘅两名上将，点解会令习近平面色铁青、生无可恋，甚至令佢嘅母亲齐心恐惧万丈？今日我哋就嚟揭开中南海呢一场充满刀光剑影嘅权力大逆转。当绝对忠诚的亲信开始脚底抹油，当堂堂一尊沦落为八一大楼入面的签字工具人，那个推背图入面注定的宿命，正一步一步将最高权力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026年7月3号，习近平出席了一场上将进衔仪式，亲自向两名新晋升的上将张曙光和王刚颁发命令状。张曙光和王刚颁发命令状，不过电视画面上的习近平就面色铁青，用网民的话讲，那个叫生无可恋，完全没有往日指点江山的风采。他为什么生无可恋？海外的爆料讲得非常直接，现在的习近平在军队入面已经基本被架空了，他变成了名义上的签字工具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时事评论员苏小和五号爆出了极具戏剧性的中共宫廷内幕。这两名上将的名单一出，连习近平年近百岁的母亲齐心老太太亦都惊恐万状，非常担心，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和背景正中了中国古代预言推背图的宿命，对习近平来说简直是凶险到极点，充斥着刀光剑影。首先我们看看派系背景， 这两名上将没有一个是习家军。新任空军司令员王刚，他是当年胡锦涛重用的大将郑群亮的手下。当年郑群亮执掌空军王牌空一师的时候，王刚是他的核心骨干，所以王刚是带有鲜明胡系色彩的将领。而另一位张曙光，就是当年被习近平逼到自杀，整肃清洗了多年流毒的江泽民的得力手下张扬的旧下属。张曙光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他投靠了现任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星文，成了张星文拘捕习家军九名上将的得力干将，这个先至论功行赏升上来的。亦就是说，习近平将自己的敌系全杀晒，现在被迫接受一个胡系、一个江系的旧下属来执掌空军和纪检纪律，这个等于是习近平的大清洗，将中央军委搞个空巢，再将军权被迫交给当年的政敌。而更加令齐心老太太晚上睡不着觉的，是这两个人的名和姓氏正中了中国古代预言推背图的宿命。大家知道习近平相信超自然现象，他之所以疯狂整肃秦岭、整肃军队，就是怕预言里面那个取代他或者刺杀他的人出现。推背图第46章里面有句名言叫由一军人身大功，隻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习近平当年为了防这个新大功的人，姓氏中新大功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他今年一月拘捕。但齐心老太太一看名单，差点晕过去，你拘捕了张友侠，结果今日元老派送给你一个逼你签名的这个人叫张曙光，还是姓张新大功。更拿命的是军委委员，现在主持授衔仪式的军委副主席叫张星文，又是一张弓。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齐心找人一算，发现不单止是弓没有避开，新上来的空军司令王刚，那个刚字右边是一个刀字边，在汉字册字学里面，这个刚字就是一把刀、一把剑。习近平一月拘捕联合参谋部长刘振立，他的姓氏刘中带住刀，他在今年一月和张友侠同时被拘捕，现在上来的王刚又带一把刀。习近平搞了14年六亲不认，大杀四方，结果到头来身边的张友侠变成了张曙光和张星文，两把大弓依然拉满了圆对着他，而他的空军大权又交给了名字入面大刀大剑、带有胡锦涛派系色彩的王刚，刀光剑影，强攻硬弩全部围在他身边。这个不通不是冥冥之中的历史宿命吗？你用尽超常的手法去逆天而行，最后历史转个圈，依然将你死死地钉在那个预言的十字架上。影片入面我们看到习近平很不情愿地提拔了两个他不喜欢的人晋升上将，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军权到底是哪个首相？这个就引出了时事评论员江峰爆出的极其重磅的内幕。有心人注意到现在真正提军事中枢、管住日常行政和实质权力的，居然是八一大楼入面那间军委主席办公室旁边的特殊办公室，而入面坐镇的据讲正是前几年被逼退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刘源。大家去查下刘源去年到今年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相片和影片，他无一例外全部穿着不停的军装。在今日的北京，你要上出入象征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八一大楼去办公、去开会，你就必须着军装。江峰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军中的元老派红二代力量联合起来强行介入了，由刘源出来主持大局稳定军心。习近平是军中的亲信，已经被清洗了，在军中没有根基的他亦都来不及培养出新的自己的亲信，所以堂堂一个一尊捞到只是剩下签字的份。
习近平连任无望。这种失势的恐惧直接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我们将时间向前推几日，看看中共6月29号晚上在北京大会堂搞的那场灯火辉煌的七一音乐会。按道理说，这个是太平盛世的庆典，但现场的景象将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习近平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一水眼神冰冷，身材高大的黑衣保镖死死盯住周围的各级官员。七级常委加韩正一共八个人坐在一排，结果他们身体两侧的座位全部被空出来。在习近平右手边的通道一侧，一字排开坐住八个黑衣人，楼上的观众席几乎被彻底清空，剩下的全部是眼神警惕的黑衣人。一个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最高领导人，居然害怕到这种六亲不认、风声鹤唳的地步。网友惊讶，这些黑衣人比常委还要多，为什么他边个都不信？著名时事评论员黄友群梳理出来的中南海大清洗成绩单给出了答案。习近平上台14年，查办的中层管理干部达到惊人的1021人，查办的高级将领至少有415人，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共自1927年建军以来历次战争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这个就引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不安全清洗，更不安全再清洗的恶性循环。而彻底压倒信任的最后一击是今年1月24号的准政变。习近平当局突然间无预警宣布，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这个消息当时在军中引起了狂风暴雨。你要知道张又侠是谁，这个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宁可打破年龄限制、打破所有常规，亦都好胜要话留低帮他睇住军权的亲信盟友。两个人是世交，自细在一个庭院入面长大，结果话反面就反面。宣布查办的第二日，军部就被张又侠、刘振立扣上所谓的五个严重的罪名。这个是中共的政治语言入面，就是要一棍打死，彻底整肃清洗。但是诡异的事发生了，到现在五个几月过去了，张又侠和刘振立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职务一个都没有被正式发文撤销，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亦都没有走形式罢免。这个在讲究所谓名正言顺的中共官场是绝无仅有的怪事。黄友群和很多观察家私下入面作出了一个非常大胆亦非常惊肃的判断，张友侠和刘振立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初军队内部就有消息传出，说这两个人在被捕的时候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可能已经被秘密暗杀了。如果真是这样，大家想想，习近平现在能够睡得着觉吗？他日日晚上做噩梦，梦见张又侠拎着刀来找他。在这场习张斗入面，表面上看习近平赢了，他将张又侠铲除了，但实际上呢，最大的输家正是习近平自己。我们数下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亲自挑选、亲自组建的中央军委一共七个人，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星文。结果而家呢，李尚福落马了，张又侠、刘振立出事了，苗华、何卫东亦都靠边站了。七人军委有五个人成了大坏人、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军委是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如果最高统帅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坏人，那你这个亲手提拔他们的军委主席能够是一个大好人吗？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光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